换句话说，在航迹空间里，真空光速降低了。
能降低到多少？
从理论上说，能降到零，但在实际中，几乎不可能做到。不过，把星环号的曲率引擎的空间扭矩调到足够大，可以使航迹空间的光速降到人们梦寐以求的每秒 16.7 千米。
这就是
AA 盯着罗辑的影像说，这就是黑域了。诚心这样想，但没有说出来。这就是黑域。当然，要产生容纳一个恒星系的黑域，一艘飞船是远远不够的。据计算，生成容纳太阳系的黑域，需要1000多艘曲率驱动飞船。这些飞船以太阳为中心，放射状的朝各个不同的方向加速到光速，它们产生的航迹在扩散中连成一体，形成一个笼罩整个太阳系的球体。这个球体中的光速为每秒 16.7 千米，这就是低光速黑洞，就是黑域。
黑域是光速飞船产生的。
AA 说，在宇宙中，曲率驱动航迹既可以成为危险标志，也能成为安全声明。如果航迹在一个世界旁边是前者，如果把这个世界包裹在其中则是后者。就像一个手拿绞索的人，他是危险的，但如果他把绞索套到自己的脖子上，他就变成安全的了。是的，但这一点知道得很晚。在曲率驱动的研究中，实验是领先于理论的。你知道，这也是韦德的风格。很多实验中的发现，在理论上无法解释，没有理论指导，也就很难有意识地去注意一些现象。在研究初期，就是驱动你头发的那个阶段，曲率驱动产生的尾迹很少，很淡薄，没有被注意到。其实当时有很多迹象，比如那些尾迹扩散后，低光速曾使附近一些计算机的量子集成电路出现故障，但还是没人往这方面想。后来随着实验规模增大， 人们才发现了曲率驱动尾迹的秘密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联邦政府才同意与我们合作。这时，可以说他们对这个事业是倾尽全力的。政府投入了巨大的力量研制光速飞船，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。罗吉摇头，叹息一声，没有再说下去。
从新环城事件到水星基地建立完成，这中间要35年，宝贵的35年耽误了。
诚心替他把话说了出来。罗吉默默地点点头，他看诚心的目光已经没有了慈爱，像最后审判日的火炬，至少在他看来是这样。那目光分明在说，孩子，看看你干了什么。现在诚心知道，地球文明的三条生存之路，掩体、黑域和光速飞船，其中只有光速飞船是真正的活路。云天明指出了这条活路，但他把这条路堵死了。如果他没有制止韦德，新环城有可能获得独立，即使是暂时的、有限的独立，也有可能促使他们发现曲率驱动的尾迹效应，这将使联邦政府改变对光速飞船的态度，进而使人类有足够的时间建造那1000多艘光速飞船，进而有可能建造黑域，避免这次维度打击。那时，人类会分成两部分，想飞向星空的和想在黑域中过安乐生活的。前者乘光速飞船离去，为后者留下黑域，各得其所。他终于还是犯了第二次错误。他两次处于仅次于上帝的位置上，却两次以爱的名义把世界推向深渊，而这一次已没人能为他挽回。他开始恨一个人，这人就是韦德。他恨他竟然遵守了诺言。为什么遵守？男人的尊严，还是为了他？当然，诚心也明白，韦德当时并不知道曲率驱动的尾迹效应。他研制光速飞船的目的，就像那个不知名的新环城战士所说，是在为自由而战。为成为宇宙中的自由人而战，为了太阳系外那千万个美妙的世界而战。如果他知道光速飞船是人类唯一活路的话，他相信他是不会受到诺言限制的。但是，不要推卸责任。不管他是不是真的仅次于上帝，只要在那个位置上，就不可能推卸责任。不久前，在冥王星上时，诚心刚刚经历了一生中最轻松的时刻。其实， 面对世界末日的人是最轻松的。所有的责任和负担都已卸下，所有的担忧和焦虑都已消散，人生回到了从母腹出生时最单纯的状态。诚心那时，只需平静地等待，等待着在这如诗如画的毁灭中成为太阳系巨画的一部分。但现在，一切都反过来了。早期宇宙学曾有过一个悖论，认为如果宇宙无限，具有无限数量的天体的引力相叠加，将使宇宙中的每一点都受到无穷大的引力。诚心这时感觉，自己真的受到了无穷大的引力。这引力来自宇宙的各个方向，无情地撕扯着他的灵魂。127年前，他作为执剑人的最后时刻，那可怕的幻觉又出现了。41年的时光沉积在他的上方，让他窒息。太空中充满了眼睛，都在盯着他。恐龙的眼睛，三叶虫和蚂蚁的眼睛，鸟和蝴蝶的眼睛，细菌的眼睛，仅地球上生活过的人类的眼睛就有1000亿双。诚心看到了 AA 的眼睛，读出了他目光中的话：你终于还是遇到了比死更可怕的事。诚心知道自己必须活下去，他和 AA 将是地球文明仅存的两个人，如果他去死，就等于杀了地球人类的一半儿。他只能活下去，这真是与他的失误极其相称的惩罚。可是，前方的航程一片空白，他心中的太空不再是黑色的，而是变成了虚无的颜色。去哪里还有什么意义呢？
我们去哪儿？
诚心喃喃地问道：“去找他们。”罗辑说。这时，他的图像更加模糊，而且变成了黑白的。这话像闪电般照亮了诚心黑色的思绪。他和 AA 对视了一眼，他们当然明白他们的含义。罗辑接着说：“他们还在。5年前，岩体世界收到了他们发出的引力波信息，很简短的信息，不知道他们在哪儿。星环号在航行时会定期发出呼唤他们的引力波信号，也许你们能找到他们，或者他们找到你们。”这时，罗辑的黑白影像也消失了， 但仍能听到他的声音，他说了最后一句话。哦，要进画里了，孩子们，走好。来自冥王星的信号，彻底中断了。从监视系统的画面上看到，冥王星亮起来了，并开始在二维中扩散。显然，博物馆所在的区域是最先接触二维平面的。星环号的速度所产生的多普勒效应已经能够观察到。从单个的星星看不出什么，但总体来看，前方的星光微微偏蓝，后方则偏红。这种色彩的变化在后面的二维太阳系中也能看出来。外面已经看不到逃亡飞船了，星环号全部超过了他们。现在所有的逃亡飞船正雨点般的跌落到二维平面上。来自太阳系的音频信号已经很稀疏了，都是很短促的话音。由于多普勒效应导致的信号频率变化，声音听起来有些怪异，像是吟唱一般。
我们已经很近了，你们在我们后面吗？
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
没有痛苦，我告诉你们，有一瞬间的事。到了现在你还不相信我，那好，不要相信好了。
是的，宝贝，会变得很薄。
到这边来，我们要在一起。
程心和 AA 静静地听着，信号越来越稀疏，声音出现的间隔越来越长。又过了30分钟，他们终于听到了太阳系传出的最后一个人声。这声呼喊戛然而止。在以后的时间里，万籁俱寂。这幅名为太阳系的二维巨画完成了。星环号仍在向二维平面跌落，它已经达到的高速度只是减缓了跌落的进程，飞船仍未达到二维跌落区的逃逸速度， 这时，星环号是太阳系唯一还处于二维空间之外的人造物体。程心和 AA 是仅有的化外人。星环号距二维平面已经很近了。从这个角度看去，二维太阳已经变得很扁平，像从海岸看大海一样。它那不再发光的暗红色平面无边无际。刚刚二维化的冥王星这时变得很大，且以肉眼能够觉察的速度继续变大。程心看着二维冥王星那精致的年轮，想从中找出博物馆的痕迹，但没找到，它毕竟太小了。三维空间向二维跌落的洪流似乎不可抗拒，程心这时有些怀疑曲率引擎是否真的能使飞船进入光速。他真的希望一切就此终结。但这时飞船 AI 说话了。星环号将在180秒后进入光速，请指定航线。
我们不知道去哪儿啊。
AA 茫然地说。你们可以在进入光速后指定航线，但在飞船参照系中，光速航行的时间很短，可能越过目的地，所以最好现在就指定。
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找他们。
程心说。他们的存在使未来有了些亮色，但仍是一片茫然。AA 突然抓住程心的手说，
你忘记了，宇宙中除了他们还有他。
是的，还有他。程心瞬间被强烈的思念淹没了，他从来没有像这样渴望见到一个人。
你们有个约会。
AA 说。
是的，我们有个约会。
程心机械地回答，感情的激荡使他处于呆滞状态。
那就是你们的星星。好的，去我们的星星。
程心激动地对 AA 说，然后他问飞船 AI，
能够定位 DX3906 恒星吗？这是危机纪元初的编号。
可以，这颗恒星现在的编号是 S74390E2， 请确认。他们面前显示出大幅的全息星图，范围是太阳系周围半径500光年，一颗恒星闪耀着醒目的红光，被一个白色的箭头所标识。程心太熟悉那颗星了。
是的，就是他。我们去那里吧。
程心点点头说。航线初始化完毕，星环号在50秒后进入光速。星图消失，切换成外部全景显示模式。飞船环境 全部隐去。诚心和 AA 如同悬浮在太空中一样。AI 以前从未使用过这种显示模式。航向的前方是银河系的星海，这时已经变成了纯蓝色，真的让人想起了海洋。后方是二维太阳系，二维太阳和行星都笼罩在如血的红色中。突然，宇宙发生了巨变，前方的所有星星都朝航向所指的方向聚集，仿佛这一半宇宙变成了一个黑色的大碗，群星都在向碗底滑落。很快，在正前方聚成密密的一团，已经分辨不出单个的星星，它们凝成一个光团，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，发出璀璨的蓝光。不时有零星的星星从光团中飞出，划过漆黑的空间，快速向后飞去。它们的色彩不断变化，从蓝变成绿，再变成黄色。当它越过飞船后，则变成了红色。在飞船的后方，二维太阳系和群星一起凝聚成红色的一团，像在宇宙尽头熊熊燃烧的篝火。星环号以光速向云天明送给诚心的星星飞去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 CM。